北京时间12月11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与蔡英文两人通话之后，中国战机昨天绕行台湾示威，并与日本战机发生对峙。与此同时，川普的驻华大使以及他考虑最久的国务卿的人选也终于曝光了。一连串的发展对美中台关系造成哪些后续效应？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以及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长王丹教授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尽管迪勒森能否获得此职还没有确认，川普在福克斯电视台星期天将播出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目前成为了下任国务卿人选的最新领跑者。星期六，几家新闻机构援引接近当选总统川普过渡班子中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挑选蒂勒森的消息可能很快就会公布。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尽管迪勒森能否获得此职还没有确认，川普在福克斯电视台星期天将播出的采访中表示，鉴于迪勒森是一位世界级的参与者，这个选择很有道理。他说，
依我所见，大的优势是他认识很多参与者，而且很了解他们。他在俄罗斯业务广泛，他为公司做大手笔生意。
迪勒森是全球最大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监管该公司在50多个国家的营运，包括俄罗斯。埃克森美孚公司和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2011年以来在俄罗斯成立了10个联合运营公司。2013年，蒂勒森被普京总统授予友谊勋章。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包括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关系，有可能在国会参议院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引起密切关注。蒂勒森在获得前国务卿赖斯和前国防部长盖茨的推荐后，星期二私下会见了总统当选人川普。过渡班子的一位官员说，川普对蒂勒森的风格和经历印象深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抵达了巴格达进行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卡特计划在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美国和联军指挥官以及伊拉克其他领导人进行会谈，讨论收复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北部城市摩苏尔的计划。夺回摩苏尔对希望恢复国家主权的伊拉克人至关重要。卡特星期六在巴林谈到叙利亚时说，将动用军队帮助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拉卡。伊斯兰国组织宣布拉卡为其首都。卡特防长说，美国准备再派遣200名军人到叙利亚。他说，这些军事人员包括特种部队培训人员、顾问和爆炸物处理小组等等。目前叙利亚已经有300名特别行动部队的军人。叙利亚监督组织和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发动的至少60次空袭迫使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星期天撤出了叙利亚中部古城帕尔米拉。此前极端分子刚刚攻入这座城市。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拉赫曼说，圣战分子重新控制了帕尔米拉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昨晚密集的攻势又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了出去。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说，俄罗斯战机对这座著名沙漠城市的激进分子阵地、车队和正在向前推进的武装人员实施了64次空袭。帕尔米拉被收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之中。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说，在过去的这个夜晚，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的积极支援下，挫败了恐怖分子对帕尔米拉的所有攻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川蔡通话后，解放军战机绕台湾飞行，并飞越宫古海峡。台湾空军派出 F-16 战机全程监控，中日两国战机发生对峙。 几经考虑，川普的国务卿人选终于曝光，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获得青睐，对台湾友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则渴望出任副国务卿。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川蔡两人通话是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棋局？台湾是否会掉进美中博弈的陷阱？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要为您深入分析川蔡通话的后续效应，在下半场要为您盘点川普的重要人士任命究竟对中国和台湾是凶是吉。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讨论。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请到的是知名的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做客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前纽约时报中国文体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东宁，大家好，博弈教授好，那个严教授好。
好的，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也很高兴的为您特别邀请到前六四学运的领袖、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王丹教授您好。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另外，我们 YouTube。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好了，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在他的个人推特和电视专访中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提到中国操纵人民币的汇率，以及在南中国海新建大规模军事设施的问题，并在星期四再次发表强硬谈话，称中国必须遵守贸易的规则。与此同时，川普的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先生也在访台期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川普是否打算借由打台湾牌来向北京喊价？台湾又可能为这通电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想先针对这个最新的发展啊，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你怎么看川蔡通话之后北京方面的反应啊？这个环球时报社评说，中国应该提升军费，增建核武来作为对川普的回应啊，还强调这个解放军有能力以小时计算的时间内摧毁台军，夺取台湾。那么除了文工之外呢，武吓好像也已经开始了。你们看到这个解放军战机昨天是绕行台湾来飞行训练，而且跟日本防卫省出动的战机发生了对峙，您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就是环球时报的声音说，这个解放军应该加大实力，而且
增建核武，
还要拿那个就是导弹21啊，那个用来威胁台湾。那个环球时报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贯是叫嚣两岸要打，要武斗，那个来真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军队打仗，他必须做好几方面的准备。第一是武器装备的准备，武器装备的准备，现在从这个台海两岸看，这个大陆有这个三代半的飞机，有700架到800架。那么台湾呢，这个就是跟这个接近甚至比这好的飞机呢有300架左右。那么你一个军队，你不光是有武器，你还有这个作战人才。我们现在看大陆这个有将星的将军大约1000多个，但是有问题的将军有200多个，其中有6名上将。那么最近包括空军这个政委都已经抓了。那这样的一个部队，这个用这个郭伯雄的话讲，1000多个将军有一半都是给我送钱买出来的，你指望这样的军队去打仗，我看是没什么希望。这是其二，这个从士兵的训练，今年我们看这个大 大陆的飞机，这个三代半的飞机已经掉下来七架了，你总共是这个700架到800架，1%掉下来，没有打仗就已经掉下来七架了，你这样的军队怎么可以打仗？所以环球时报呢，要想这个恫吓这个对岸的这个中国人，也不必这样，你首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实力，你真正的作战水平，中国的军队，大陆的军队已经30年没打仗了，打仗是什么？现在这个俄方这个在这个前几天上周给中国的军队有一个评价，就是一点实战能力都没有，不具备的这么一个军队去打仗，令人有些怀疑。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的分析。想请教在台北的眼镜发言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川蔡通话之后，川普我们看到在他的个人推特上怎么说呢？他说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让美国的公司难以竞争，对美国输入中国的产品征收重税，还有在南中国海新建大规模的军事设施的时候，他们有问过我们是否可以吗？他说 I don't think so， 我认为不是如此啊。那么从这一连串发展来看，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川普接蔡英文的这种电话可能不是偶然之举，而是经过缜密的布局哦，是想要借由打台湾牌先拉高自己的筹码，然后在这个美中经贸关系还有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取得主动权。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林教授？
可是当然我认为不一定说是用拉高筹码，因为他以川普他的性格还有他自视相当甚高，他大概不需要认为他需要拉高，他本来就认为他在制高点。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战略基本上他是认为奥巴马是太懦弱了，可是我们回头看奥巴马在重返亚太的布局非常严密，从这个东北亚韩半岛一直到了这个印度洋都布得非常严实。那如果说从川普角度来看奥巴马还是太软弱的话，那就表示说他会比这个奥巴马更强硬。然后我们看到他要跟这个俄罗斯打交道，我们也知道习近平过去这个所谓的联俄拉欧要稳美，那要联俄这个几乎已经是川普可能把它破了，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也支持，在脸书上支持这个这个川普的这个这个通电啊，所以可见就是说，从川普这个白人的这种至上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基本上是重欧轻亚，是把亚洲甚至中国看得相当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认为他是要玩台湾牌，他根本就不需要玩台湾牌。他认为，本来就要对中国必须要采取这个做法，而且他认为说，流失中的这个中产阶级，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这个操纵外汇，或者说这个贸易不平衡所导致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认为说，基本上川普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哦，所以我不认为说他需要玩什么牌来提升，而不过说他想，因为在川普上来以后，有很多的说法说美国要走孤立主义，要撤出亚太，要放弃台湾。我认为这些的后来这些做法等于就是破解了这些对于所谓的抛弃台湾这些说法的一个很有力的这个说辞。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继续请教王丹教授，你怎么看我们海峡论坛上周专访的这位川普交接团队的顾问叶王辉？他这几天在台湾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特别谈到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还说希望台湾主动向美方提出需要的军购项目，这似乎也符合川普在推特上所说的美国卖台湾几十亿美元的武器，为什么不能接蔡英文的电话？不过在台湾就有些人开始讨论蔡英文这通电话费究竟要付多大的代价，川普他是不是想要这一通电话两边赚，一边在经贸上迫使中国让步，一边又要台湾交更多的保护费呢？王丹教授，
我觉得本来川普呢就是个很难预测的，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揣测了，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么深的谋略啊，是想打这张牌。那但是我想就是国安这个部分呢，是川普应该是他个人最不懂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讲说像这样的一些决策，包括跟蔡英文通电话这样重大的一些表示，我不认为这是川普个人想出来的主意啊，这应该是他周围的一些人。那我们知道他周围的一些人提名了很多就是立场保守或者是过去主张雷根主义路线的那种，我相信这是一个川普想通过这样的，或者说他听从他的幕僚的建议啊，想通过这样的动作告诉北京说，就是过去的那一些中美台三方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再照原来的规则去走。那主要 我相信他主要是要释放这样的一个讯号，来树立他未来的对关系和对华关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或者至少是试一试中国政府的法律的底线在哪。至于说他是不是想用这个来换来台湾什么增加军购啊这些，我觉得现在下判断还太早。
嗯哼，好的，感谢王南教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记下，请教我们三位来宾。博弈，
请教在华府的赵岩赵先生，就是川普这一通电话，这个打给蔡英文，就蔡英文总统打给川普的这个电话，那么一直到现在它的效应还在发酵。那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蔡英文总统为什么那么容易能够跟川普通上话？那这其中后面内情一定不单纯。很多人就说什么多少钱多少钱买这通电话呢？都传出来了。也有人说，就是这个川普其实呢是希望借由拉高台湾的这个身价跟地位呢，两边赚，一方面赚台湾的这个军费，一方面呢拉近跟台湾的关系，让北京紧张。那么同时呢，也能够跟北京喊到这个川普希望的价码。比方说，川普说这个北京不要再操纵汇率啦，北京偷窃了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工作机会啦等等。那么您觉得这样是不是川普其实是拿台湾作为一个棋子，然后借由这种杠杆的方式两边赚钱，获取美国的最大利益？您的看法？
获取美国最大利益，那一定是每一个这个美国领导人都要想的问题。但是川普不是一个骗子，这一定是这样的。他不会拿着台湾这张牌去吆喝什么东西，我不觉得这样。嗯，川普是一个用这个中文字面讲，我理解为他是一个能够把普世价值推行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而且他有这样的决心，也会有这样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就是他要改变过去的很多规则，那么前提是要废弃过去的很多旧有的那个政治正确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现在有些人我们说这个川普和蔡英文的电话，说有点这个川菜的味道，就是麻辣烫。那对于这些过去比较容易愿意吃这个满汉全席的，就中美两国利益集团彼此愿意吃满汉全席的这些人，当然不适于这个新的口味。它虽然这个有点这个辣，有点麻，但是还不够烫的程度，我觉得是这样。
听不到声音。
打给这个川普的这个通电话，它后续的效应其实大家都在关心。比方说是不是我们要加这个增加我们的军费。有人就说了，我们以往的这个军费呢连3%都不到啊。但是很显然就是美国这通电话呢就会让台湾的军费必须要增加3%，同时要增加额外的预算去买更多的这种防卫性武器，不管台湾用得到或者是用不到。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解放军的军机日前呢已经开始在绕行这个台湾海峡，这个让台湾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了。那这通电话是不是也会给台湾的国防或者是防卫带来一些不可测的这个代价，不管是金钱上的或者是实际上的这种冲突，有没有这种危险或者是可能性呢？
是，我想可能在整个防卫结构上有些会，我相信会改变，因为过去马英九时期是固守防御嘛。
嗯哼，
以前陈水扁是境外决战，
是
现在固守防御。固守防御就比较重视，不会重视海空陆军比较重，但我相信蔡英文的这个政府应该会是比较重海军、海空这两个部分。
嗯，
尤其看最近这个宫古岛还巴士海峡都有中国的这个战机在那边演习啊，其实从9月中旬就已经开始有了，这就是类似一种文攻武吓嘛。
嗯，
那也是打心理战，所以我相信这个也会让整个我们的国防的这种态势会有一些改变。那再加上现在川普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这安全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会比较务实的提供一些我们认为足以来防卫我们自己的武器啊。那至于说会增加多少预算，这可能我们现在目前无法衡量，但我也不认为说美国会 在这个军费上逼迫台湾做不到的这个问题上来处理。我认为他应该会有一个很妥善的这样一个协调。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我们再继续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您今天到这个宜兰县政府呢去发表演说，那么许多的媒体相当的关心，也有报道。那么其中您提到的是，您觉得目前来讲台湾跟大陆方面呢已经很难维持现状，而且台湾势必要改变战略了。那么我们从刚刚跟几位专家的这个对谈当中也谈到了这个台海甚至是美中日台方面势必会产生变化，那么好像也跟您今天的这个演讲有点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大概的来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您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题，还有台湾未来要如何的因应呢？王丹教授听得到吗？我们目前跟王丹教授的连线似乎有点问题，我们把现场再交回给东宁。
好的，我们稍后也持续的来进行这个跟王丹教授的讨论。不过我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我们就先请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从这个近两次就是中国和日本空军在这个东海上空的缠斗，日本空军最后都被迫释放干扰弹逃逸来看，解放军的战斗力完全是经得起考验的。连这个大汉奸平可福都认为，就是说除了美军的空军可以压制解放军空军，世界上现在已经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解放军空军的对手了。所以说现在一天之内拿下台湾，我认为是非常有把握的。另外有一点就是说，川普嘛，商人嘛，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要价的行为。只要他在中国要到了他满意的东西，因为毕竟要改善美国这么多蓝领劳工的这个就是说经济的话，没有中国的配合他是办不到的，对吧？你光卖台湾的几十亿美元军火有什么用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对特朗普还是要动之以情，因为特朗普身上流的还是日耳曼人的鲜血。现在这个俄国还占领着东普鲁士，就是日耳曼人的这个组就是发祥地吧。只要跟川普把道理讲透了，对吧？中美联手来对抗俄国，我觉得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战略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而且现在美国要罚德国，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啊。台北的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
有听到吗？喂，
陈先生请说。
喂，哦，大家好，首先。蔡总统的确给大家一个这是 surprise 很大的惊喜啊，可以说这个而且哈、啊、也打破了那个刚开始川普当选初期青蓝的谈话性节目讲的蔡政府是压错宝了如何如何，自从这个电话实现了以后哈、啊，他们的抨击力道比较降低一点，除了有若干酸言酸语以外，其他我是比较同意其中的江启臣那个立委啊，他是比较持平的，就是。保持审慎的乐观了。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这蔡总统的确是成功出局，跟川普脱上话。那我是自认为说，将来政府的发展方向还是顾好拼经济的，拼经济是我们最大本钱。如果拼经济能够拼起来的话，消息可以提高那个在川普心目中台湾的价值。这样的话才不只是一个那个筹码而已，而且不能是一个随时可以交易出去的筹码。这才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首先呢，我刚才某位嘉宾说的话我觉得很无道理。中国军队是很腐败，但是台湾军队也好不到哪去啊。中国军队是好多年没有打过仗了，但台湾的军队今年不是把飞弹打到玉船上去了吗？如果台湾没有日本和美国支持，它能顶住大陆进攻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刚才那位嘉宾讲的很没有道理。最后我再说这么一句话，我想东宁，你过一会儿你能不能转告给王丹先生，台湾的民主真的是64他那个时候王丹先生他们追求的那种民主模式吗？台湾的民主真的那么完美吗？OK， 谢谢。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提问。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他的问题。桃园陈先生您好，请说。
喂，我想这样子说啊，拆东拆西都没什么意义。那直接了当的告诉他， 垃圾我们不要。三十架 F-22 他卖不卖，摆明的说。所以说这个大陆说是他们可以打下台湾，那我回头来说一件事，今天台湾的局势不是放话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共军跟国军这经几十年打出来的，所以他也就不用在那里放言高论。谢谢。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我想先请这个线上的王丹王教授来回应这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有些是特别针对您的，包括刚才有位先生说这台湾的民主模式真的是这么完美吗，还有很多听众提到说这个究竟北京在川菜动画之后不断的文攻武赫，说能够打下台湾，在几小时内打下台湾，但是很多听众对此看法不一，请您回应一下王丹教授。
是，我觉得今天台湾的民主怎么样哈，这位观众朋友其实可以自由行啊，过来自己来看看，也不用我跟他讲，他也不一定会相信了啦。他应该自己来亲眼的看一看哈。那所以我就不给予多回应了。至于说刚才说啊，解放军的军队什么可以秒杀台湾呢？我觉得这个吹牛也确实吹得有点太大了。大家知道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就是说只是战胜对方。战争其实更争取的是你在战后是不是能够延续你的优势？你就是打下台湾，然后又怎样呢？你要怎么样去维系你对台湾的这种统治？以美国那样的军力的话，在阿富汗都陷入泥沼啊，在那个伊拉克等等都在讨论撤军的问题。那你中国的军队现在面临着不仅要处理香港问题啊，还要处理新疆、西藏的问题。你要在悍然的对台湾动用武力，然后再用很大的成本，我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就是自己身边以外所有的都是敌人，还能够去处理得了？我不相信中国具备这个实力。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华府的赵岩赵先生，刚才有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特别针对这个部分请教您，请回应一下这位北京的王先生。
我是这么说，就是他还是在纸上谈兵了，因为打仗不能搁纸说，也不能搁嘴说，要搁行动，军队，这是一个。如果这个军队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硬，他说啊，我的军队虽然腐败但战斗力很强，可以秒杀台湾，包括那个上海前面的那个叫唐先生也是这样说，中国军队真的有几个小时拿下台湾，那为什么不能几个小时去拿下贝加尔湖以东原来中国的大清朝的领土呢？有这个实力的话你去打呀，你已经世界第二了嘛，对不对？俄罗斯就是排在你后头了，世界第三了，那你去打呀，你中国人打中国人算什么本事呢？因为现在台湾对大陆不是一个威胁，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台湾没有进攻大陆的意思，那么这个领土还在这个所谓的版图之内，是吧？只不过是两边呈现的政权不一样，一个是体现民主政权，一个体现独裁和专制政权。那你选择什么？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真的军队厉害，那就去打嘛。包括北朝鲜的核弹对中国的东北也是威胁，你秒杀那个金三胖，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敢吗？是不是？习近平跟奥巴马有过这样的谈判，希望拿下这个北朝鲜的核危机，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眼瞅过去一年了，没有任何举动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不要强调中国人去打中国人，台湾对大陆不是一个威胁，你要看谁抢了你的土地，这是其一，其二谁对你有威胁，这才是军队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从他们的角度说，我觉得他们是纸上谈兵，三十年不打仗的军队而且如此之腐败，进入一个战斗的状态，那训练的状态你都是从天上直往下掉，你真的打起仗来会怎么样呢？所以打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考虑的太简单了，你说容易打起来难。你这个包括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也是解放军报社出来的嘛，对吧？他当过兵，你现在让胡锡进去打仗他敢吗？他叫的响他自己扛枪上前线他去吗？他不可能去嘛。
好的，感谢赵岩赵先生。那么也请这个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也想请教您，很多人说这通电话川菜通电话可以说是一个擦边球，但它的后坐力确实非常大，台湾能不能承受这后续而来的种种的后坐力，包括刚提到台湾的文攻武赫战机去可能以后常态的绕行，另外就是美国这边也要求可能要付更多的保护费，究竟台湾这个执政当局在打这通电话之前有没有评估到这后续的，包括可能要争取不管是过境也好，更高的规格或待遇，或是未来台美关系的这个军事交流升级也好，大家付出代价可能是要付更多的军售的方面的费用，还有承受这个两岸关系可能雪上加霜的一种后坐力。您认为台湾执政当局需要评估这通盘的美中关系、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之间的一个新战略，来因应目前的新局势吗？严建发教授，
我猜想 蔡英文总统应该是有做全面跟冷静的这个盘算哈、啊。
嗯哼。
以他的性格来说，而他也一直在讲要维持现状，不挑衅，主要还是要针对内政，就像刚刚陈先生所讲的，拼经济或者内政哈、啊，社会经济改革，那、呈现台湾的这个价值，我想这是他的路线。可是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种文攻武吓，其实从今年九月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状态哈，只是他一直不说或者否认，所以台湾的这个军事的这种防卫不能够不提升。那如果说能够透过这种的川菜会的这样的哈电话上会，如果能够增进的话，那当然对台湾是好事啊，因为台湾要发展经济，假如说国民的信心溃散的话，你经济也很难发展起来，所以一定程度的这种防卫是要的。但我也不认为说蔡英文主席会利用外访的机会去做一些不必要的秀，我认为说可能到时候会衡量实际状况，然后来增进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互信。我想以他的性格来讲，应该不是作秀的这个一个领导人。
好的，感谢严教授。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川普接通电话哈，根本就是那个要军售的那个电话，那个共和党根本就是专门的军售武器的。哦，我们为什么会再去接通电话？他根本就是要台湾的钱，根本没有他有什么能力去保卫台湾。他打一个越南都打不过了，还要打中国，这骗人。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要抓紧时间，上半场时间有限了。台北的肖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肖先生，请讲。
喂，你好，你好，那你们说的都很对哈，因为那个大陆他那个是陆空封锁台湾，最重要是封锁经济，这个是用软的。那现在那个川普的那个政策，最重要是联合这个俄罗斯。这主要的目的就打击这个 IS， 这从他的那国防部啊各方面的任命将领来讲哈、就是要用硬的来解决这阿拉伯的问题。
好的，感谢台北肖先生，稍后我们会谈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不过我想上半场时间有限，就请三位来宾来针对上半场就有关于川菜通话之后的美中台效应来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岩赵先生。
我是觉得这个满汉全席肯定对中美利益集团的双方都不会再有了。
嗯，
有的新的就是麻辣烫，那这个东西如果吃到嘴里肯定是不舒服，但是呢也不一定有害。
好的，再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严教授，
以我看2007年川普跟这个文斯两个在那个摔角大会做赌注的时候，可以看出他那个性格啊，其实是非常强势的，而且是志在必行。另外就是说他也是有经过一番计算的，不是一般所谓好像很鲁莽，不会。而他很多人说他外交政策不了解，其实我看他在1988年就接受电视专访，也是侃侃而谈。换句话说他对外交也不是完全不了解啊，只是可能角度或路路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会一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展。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王丹教授，您认为这川菜通话之后的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会怎么发展呢？王丹教授，
我觉得川普的这通电话啊，那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么以前的时代呢，中美关系的发生和变化其实是可以预测的，大概都在一个框架内。
嗯哼。
那么川普的这一通电话，等于是增加了中美关系之间的不可预测性。那以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可怕的梦魇。就他们不知道以后可能要处理什么问题，他们准备不好一些预案，像这次川普电话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种不可预测性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很值得看的一个看头，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有关于川菜通话的后续效应，海峡论坛还将持续为您追踪。不过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终于曝光了，川普团队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国与台湾问题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我们稍后将请三位专家为您一一盘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川普为2016年的风云人物，说川普改写了美国的政治规则。纽约时报则说川普的那个人选犹如一场怪物舞会，批评川普的团队充满了是亿万富翁与观念偏执的人物。与此同时，川普的国务卿人选终于曝光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打败了罗姆尼、朱利安尼、洪博培、罗拉巴克还有彼得雷乌斯将军等人哦，获得了最后的青睐。那么对台湾友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John Bolton 博尔顿则渴望出任副国务卿一职。另一方面，川普虽然选了中国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作为驻华大使，但他的团队却被外界贴上了对华鹰派的标签，加上团队内有多位的退役将领。究竟我们能否从川普的内阁成员和他的国安团队看出他未来要如何让美国重振雄风的蓝图，以及他对华政策的思维，以及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还有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叫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我想先请教在 Skype 线上的王丹教授，您在脸书上曾经撰文，这一次的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其实并不是川普本人的神来之笔，而是川普他周围的人长期想要推动的一件事情哦。重点不是川普，而是川普周围的人，跟我们谈谈您的分析好吗，王丹教授？
最近来台湾访问的叶榜辉啊，我们都知道是原来的前副总统钱尼啊，著名的幕僚。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现在任命的一些啊，包括那些星星级的那些军队的将领，你可以看到都是一些老布什时代甚至更远啊，甚至是雷根时代的一些人。换句话说，当然有些评论我非常的同意啊，就是雷根主义又在复苏。唯一的区别就是说，雷根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从一种意识形态的冷战的对抗出发，那么川普可能更在意的是啊，通过贸易啊或者军事的存在让美国更强大来进行这种跟对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川普周围的人啊，这回有他的人事布局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传统的原来的建制派的政客非常的少，他用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军队里的退役的上将，这个过去很少啊。但还有另外一波呢，就是他华尔街的朋友，所谓高盛帮啊这些人。从这样的人事任命啊，我觉得基本可以看出川普未来在国际事务上的四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他当然会加强贸易的对抗，包括他现在任命的这个提勒斯好像做这个国务卿的，当然就是要加强贸易上的对抗啊。他希望就是在贸易上能够给美国赚到更多的便宜。
嗯哼。
第二个，他任命这么多的军人，那么是恢复原来雷根的那种一种基本的思路，就是以军事求和平。这个他在竞选之前他的幕僚就已经讲过，看来要把他的落实。另外呢，他任命了弗林这样的人哈、啊、去担任一些高级的国家安全顾问等等，表明说他力求跟俄罗斯进行合作啊。这个也许我们待会儿再讲，其实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警讯。
嗯哼。
那么但是跟俄罗斯合作显然是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战略。第四个就是让大家跌破眼镜的，就是我们以为川普上台啊会走向一个孤立主义，就是从亚洲退出来只顾好美国自己。那至少从他现在任命的这些国安团队来看，完全不是。他所有国安团队的最高层的这些人都是强烈的干预主义者，所以他的这个孤立主义看来也就是选前说一说，等他真的当选之后，即使他想孤立，他的团队大概应该还是会坚持强烈的以军事为基础的全球干预主义。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深入的分析。我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岩赵先生，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盘点川普政府的这个内阁要员还有这个国安团队的一张图、哦、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中间这三位其实都是退役将领，可以有人说这次川普的团队可以说是星星堆满天，因为很多的重要退役将领，包括这个国防部长号称这个疯狗，有绰号疯狗之称的这个国防部长马提斯哦，还有国家安全顾问，刚刚这个王丹教授提到的这个弗林，还有国土安全部长也是一位退役的将领哦。你怎么看这么多的星星在他的内阁成员当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已经要曝光的这个国务卿的人选啊，这个石油公司的这个 CEO 总裁要当国务卿哦、啊。外界传说他也是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刚刚王丹教授也提到了。那么在这个很多被所谓贴为对华鹰派标签的这个那个成员，刚刚也提到有普伯斯，还有他那个周围一些很重要的人都是对华鹰派跟保守派，但是他又偏偏选了这位驻华大使 是习近平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这样整个的这个政府要员的布局，是不是一种对北京的两手策略呢？赵先生，
问题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包括这个环球时报，那个始终在说川普啊不懂这个国务，不懂外交。那么现在回头来看，从这个俄罗斯这个选择亲俄罗斯这个国务卿来看，过去中美关系这个在美国来讲中国也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来讲美国也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看的就是美国选择的这个国务卿跟普京关系比较好，那么这里外交有一个方向的转移，就是以后在这个中美三角的这个对弈过程当中，偏重的程度是不是要从外交的角度要挪向俄罗斯，就是亲善友谊啊，这个关系走近啊，可能要从这方面考虑了。那么中国是不是退居到第二位，这个我们以后还要看，但是倾向上已经有了，就是国务卿是这样的选择。但是从这个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土安全部长看，说川普这个不懂这个军事，那也是瞎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你不选择鹰派，你去选择鸽派的话，那他的实力，他的这个软硬程度的掌握，我觉得鹰派可能更好。这是一个大国所必须的。你如果一个军队里的人都软绵绵的，说话都很娘娘腔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团队，国安的团队是非常优秀的。
是的，好的，我也继续就这个图继续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来宾。刚看到这个最新的是国务卿的人选的曝光，当然大家更重视的是这副国务卿，传说是前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John Bolton， 约翰·博尔顿。那我们就来看看博尔顿他在这个川菜通话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呀。这个博尔顿是说，北京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决定我们可以跟谁交谈，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他与谁交谈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就应当能够和任何的外国领导人交谈。博尔顿还说，台湾有2000多万人，有民主制度、新闻自由、自由市场，遵循国际的法规，也符合国家的定义，所以当民主国家领袖致电美国总统的时候，川普就应该要接听。这是可能的副国务卿哦，内定的人选 John Bolton 他对这个川菜通话之后的一个评论啊。除此之外，我想继续请这个严教授评论，刚才我们在图上也看到了，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川普团队当中很多的重要将领，包括了绰号疯狗的国防部长马提斯，他是前陆战队的退役上将，还有他的国安顾问啊，以及这个国土安全部长等等啊。那么就有媒体说，这个未来川普团队恐怕会变成一种军政府的状态，但是也有人说，这些人因为历经了沙场，所以不会轻启战端，反而对中国是好事。你怎么看这些不同的说法呢，叶教授？
是大家倾向就先贴个标签再来演绎啊。但我的感觉是，其实从这次他任用这些阁员里面，其实都是属于实务派，也就是说他对实际的比如说经济、经贸、金融都很操作很懂的，国防、国家安全或者国土，这也是实务的。你找一个不了解这个，我看很难。那而且美国是世界警察，其实军事外交这两个应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说他鹰派也可以，但你说他比较实务倾向也可以。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他13岁的时候有入这个纽约军事学院，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对军人不会说像我们一般文人那么排斥，好，而且我相信他比较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他们这个年龄都是在大概像川普是1946年出生的嘛，就是在当时出生这个年轻这个社会化过程是美国最强盛的时期，所以我认为他不是想把它赢回以前美国当时那么强盛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很多的作为上当然就会给人家感觉比较强硬或比较鹰派。但是鹰派是外面的解读，对他来讲他本来认为美国就应该赢回他以前当时那一个地位跟这个尊严。
好的，刚才也补充一下，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副国务卿哦 ，John Bolton， 他可能是出任副国务卿一职，他是通常是对台湾比较友好的。刚才也提到他对川菜通话的一个回应哦。另外，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也介绍一下，虽然有几位国务卿人选已经是这个 out， 包括这个朱利安尼啊，还有这个罗拉巴克、罗姆尼，还有博尔顿等等啊，但是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对台湾比较友好的人士。所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继续就川普这个内阁成员，不管是选中的也好，或是这些曾经考虑过的人选，究竟对中国跟台湾的立场是什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呢。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轮对话当中没有，请教到您的，也想请您一并的回答，就是说，您看这个 川普的这个国安团队哦，再看看他的这个未来可能的这个亚洲政策。那么您今天在宜兰的这个一个演讲上，您也提到了，您觉得台湾要维持现状很难，势必要在战略上有所调整。那么配合上您所预测到的这个美国的政策，是不是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您觉得未来这个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一个走向，以及台湾必须要因应或者调整的一个方向呢？
来以后啊，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那我刚才讲的这个变化的第一点就是不可预测性，这个其实对任何做外交的人来说，这个不可预测性越高，那对于两国关系的这种风险度可能就会越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两个大国，现在中国跟美国呢，习近平和川普啊，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个性，我不认为他们会变成好朋友啊。那但习近平是典型的红二代那种，就是不太会把别人的意见放在眼里的人。那川普也是很骄傲的那种人啊，他也听不得别人对他说不好的话。两个人都是火爆浪子啊，这样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我觉得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会更多一些。我指的是领导人的个性，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中美之间本来就会发生冲突啊，这次即使不是川普当选，是 Hillary 当选的话，中美之间也会冲突。那 Hillary 讲的这个亚洲在平衡，已经看出这个局势，这个不是共和党或民主党能够决定的。中国现在的崛起和中国开始决定走这种扩张的道路，包括加强军备，他们对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会构成威胁，那美国势必会做出反应。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不管川普还是 Hillary， 本来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是可以预期会越来越强的。那么台湾在中间啊，你说保持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立场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中国。当然理论上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这样，但实务上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那怎么样选择，这当然是蔡总统的事情。那最后要说的是，就是以川普的这种个性，包括他任命的国安团队和军事将领的那些就是军人的这些性格，我认为其实中美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前几任啊，美国总统任内中美之间可能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我觉得要大得多。
嗯哼，是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继续，我们想请教在华府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刚刚这个王丹教授也说了，其实这个川普还有他任用的团队以及这个习近平都是比较这个听不没有办法受刺激的。那么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先前蔡总统在跟川普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引发了美国媒体很大的讨论。那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副国务卿的可能人选呢，美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呢，他在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如果中美关系要会因此而动摇的话，就让他动摇一下吧。那么这个川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甚至用很不雅的词句来说，如果中国会在意的话，就不理他这样子。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一连串的言论呢，是不是其实正是这个中美关系可能会加深这个紧张或者是加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先生或者是这个兆头呢？您的看法？
这个先生肯定存在了，因为这个环球时报说这是一个小动作，但是我不觉得是一个小动作，这是一个大动作的开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王毅也这样讲说，就是一个小小把戏、小招数、小动作，这一系列的话都出来了。
嗯，
但是他们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有点这个短见，就是你自己吃惯了这个满汉全席，现在变成麻辣烫了，你不适应，所以说话也开始语无伦次了。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是要以一个普世价值的坐标系和那个中国大陆要遵守国际规则的这个坐标系，以及在经贸那个往来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守这个世贸的规定，这样的坐标系才能确定这个一个好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你只是想这个发自己的财，闷声发自己的财，完了这个在这个所有的国际义务和那个承诺当中，你都不进行改革自己，那么中美关系肯定会有大动。
赵岩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就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川普通电话之后，然后还有川普的一些幕僚、重要的顾问发表一些对大陆不太友善、对台湾好像有鼓舞的这个言论之后，台湾这个好像这个相当兴奋的，但是就是也是低调中带有兴奋。但是您觉得其实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谨慎的来处理？因为这个包括苏琪老师也说过，这个两大之间难为小。其实面对一个新的局势，台湾是不是还是不能够太过于乐观，也是要必须要谨慎的来处理？您能看？
其实你看到包括总统府那边的发言，或者陆委会发言，都是很谨慎的。我想台湾大概没有人会愚蠢到说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得意的事来看，因为但是过去我们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我们几乎已经被打趴了嘛。
嗯，
脚被打残了，手被打废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点对我们台湾这种我们开放市场、我们民主法治这些的这个发展，应该是个鼓舞啊。好，所以我觉得有些蓝营的朋友太过酸，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台湾是需要一股支持力量、道德支持力量，至少说我们现在走在对的路上了，那没有理由说国际社会不给我们支持。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这样一个通电话，我觉得是中国方面把这个问题逼到极点，所以逼得把美国这些人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如此而已。
嗯哼，是好的，谢谢几位嘉宾，冯宁。
好的，也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南的王先生您好，河南王先生请讲。
喂，
请说。
我想问严建发教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比如像那个乌克兰倾向西方的时候，俄罗斯通过收复克里米亚，中国也可以收复金门和马祖，金门和马祖距离中国不到10公里。我想问严建发，金门和马祖在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不重要？请他回答我。
嗯，好的，谢谢河南王先生。高雄的陈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了，陈先生请讲。
哎，那个川普是生意人嘛。
嗯，
那你一通电话，我们就沾沾自喜，笑死人了，对不对？他想我们买那武器，买他的猪肉吗？你想想吴廷琰的下场是怎么样，难业啊，对不对？我们有高兴什么？你搞台独啊，死路一条啊，把台湾带上灾。
高雄的陈先生，吉林的吴先生，请说。
你好，这个川普总统是敢说敢做的总统。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说这个川普上任之后，他能否敢于直接的就是承认蔡英文政府就是台湾人民的合法政府，也是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他毕竟是经过2300万台湾人民选举的，而北京政府连1000万人选举都没有啊。
好的，感谢吉林的吴先生，他的提到了这个敲上不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也跟我们一位这个 YouTube 上的网友提的这个问题有关。我们来看看这位 YouTube 的网友，他提问的是说，这个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他认为也是不错的选择。事实上，我们连到这个川菜通话，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现在是说，其实实际上本来就是在世界上有所谓的一中一台，只大家之前用各种不同的包装的语言去把它说没有这回事。但是现在川普的一通电话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捅破了，让大家都知道说，事实上在台湾有一个合法政府。就像刚刚吉林吴先生提到的，我想以这个就作为这个最后三位来宾的一个总结，究竟川普和蔡英文这通电话把这个事情给浮出台面了，未来他的国安团队要如何处理这个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先生给我们做个1分钟的总结。
我是觉得这个叫出台湾总统这个词，正是大陆台湾所希望的，因为他不希望蔡英文叫中华民国总统，那怎么办？他肯定有个职称嘛，叫什么？只能叫台湾总统。所以我们过去说过讨论问题，说大陆最脑袋最浆糊就是台湾。他说一个中国，一个中国，那你到底是什么？你法理都不对接，理念都不对接，民主制度都不对接，这些东西都不对接，你让民主和专制合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大陆你不要在国际事务当中用两个标准，就是你当你想一想，1992年的时候，你跟南韩建交的时候， 那个北朝鲜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当然了，北朝鲜是应该抛弃的，我觉得应该跟北朝鲜断交，你才选择了这个南朝鲜才是对的。
嗯，
那么回过头来，现在他两边都没有断交，那么两边都在相处着，那么是大陆的评语说，那个时候东北亚的冷战已经结束了，现在台湾总统叫出来了，你大陆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
嗯，好的，感谢赵杰，赵杰请教在王线上的王丹教授，有很多人说这个川普讲了这个台湾总统可能会引发这个或者是鼓励台湾台独的这一派，究竟如果这个刚听众也提到台独如哈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恐怕会引起北京强硬的回应，你怎么看这通电话跟台独的关联跟后续可能激发的效应呢？王丹教授，
川普的这个电话当然主要的对象应该虽然是打给蔡英文总统，但应该不是讲给台湾听的，应该是讲给中国听的，还是他整个的这个亚洲战略的一个构想中的一环嘛。那我如果最后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觉得川普上台以后啊，从他的这些国安团队的任命上，我们当然可以大概看出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呢外界基本都有共识，就是他会走向比较一个强硬的，尤其在军事上会增加这种军事力量，甚至会有军备竞赛啊，包括他在贸易上啊会更注重美国的利益等等啊，目前来看应该都是这样。但是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川普原来也非常讨厌奥巴马，但是现在他开始说奥巴马是个非常好的人呢。我现在听说好像甚至他要请奥巴马就是卸任之后还要再继续帮他提供一些建议等等。我意思是说川普现在的国安团队和外交政策大致有个轮廓，这并不代表这些轮廓以后不会改变啊。以川普这样的个性的话，以后在他逐渐实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需要调整的话，我相信他的180度的大转弯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那么以为说这个就是他目前已经很稳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严建华教授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很爱赌的人，而且很有自信的，我相信他对中国应该会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但是我不认为中美会有太多的这个对立，因为中国共产党他碰到硬的就会软，就会退，就会迂回的啊的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也许会再慢慢走回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哈。我不认为中国会立即来跟美国对抗，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应该不至于愚昧到说去啊把中国这个经济改革这样一个成果给毁灭掉，所以我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所导致整个全球的这个秩序，我认为应该还是会比较审慎乐观。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加入，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今天透过了 Skype 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讨论，王丹教授感谢您，也感谢赵岩先生在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海峡论坛，感谢赵岩先生。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家人时间里边呢，照顾好家庭。
香港当地媒体报道，梁振英25岁的女儿，
香港特首的人选，而这个最新的发展又和中共内部的政治有何关联？请锁定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海峡论坛下周日也将为您追踪相关的最新发展，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好了，哥，谢谢您，谢谢。